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四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吗？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第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活泥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第二十节，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把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谢谢您那指示的读经。今天早上的福音主日，我们高兴请到一殿堂的林志良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福音，他要讲的题目是走向光明。我们请林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啊，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大家的面前，能够来啊证道，能够来啊分享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最近我不懂你们啊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能有一件事情你们很关心的，就是孩子的考试；另一件很关心的事情就是新加坡最近的烟霾啊会不会再来啊，会不会好一些？因为我们过去会看到啊，烟霾造成我们啊呼吸很困难，或者造成我们有一些啊呼吸道的问题，或是让我们感觉到啊心情很压抑。我们心里总会想啊，什么时候能够拨开烟雾啊，看见啊光明？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心情会好一点。感谢上帝，过去这几天都有下雨，对，所以我们这几天的天气啊都比较好。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心情应该也比较好。对吗？应该是比较光明的一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实会面对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困难，就像烟霾一样挡住我们的视线，就像烟霾一样使我们的心情啊很低沉，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光明，我们会回答，诶，为什么活得这么的痛苦？所以确实这几周是考试周。我相信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说啊，有些学生来说啊，啊是很黑暗的，黑暗的考试周。对很多父母来说，也是这样想啊，这几周是黑暗的，对吗？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啊，让我们感到人生充满了各样的黑暗，或是我们对人生的前景，我们感到很迷茫。特别这一年多来的中美的贸易战，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在讲台上常常听到。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什么时候啊可以放松一点，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压力，对吧？特别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这一两年毕业的，你会发现找工作也很困难啊，是不是你人生的黑暗面？那么你又是找不到工作，或者你找了工作你又啊失去你的工作啊，你失业了，然后失了业之后呢，你又失恋啊，因为你没有钱啊，对吗？男朋友不要你，女朋友不要你，这都是你人生的黑暗。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身体不健康啊，可能有慢性病，或者可能有比较严重的癌症。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人生的黑暗面，但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黑暗，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对不对？就像我说，有些人，这有些人不会碰到这些人生的黑暗面，但是有一个黑暗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那就是当死亡靠近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面对。但是有一些人不怕，对吗？他说我不怕死，对不对？死亡对我来说不是黑暗的，那是因为死亡还没有来到你的面前。当然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死。所以这些人生的黑暗面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反应是什么？朋友，当人生黑暗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当然人生的黑暗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我们要走出黑暗，我们要想办法能够重建光明。那么当然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我们会找很多的出路能够来走出这人生的黑暗面，因为我们没有人喜欢活在黑暗当中。基本上我们有两种方法能够来走出我们人生的黑暗。第一种方法我们叫做靠自己。当人生的困难黑暗来到的时候，你靠自己的力量，你靠自己的聪明，你靠自己各样的技能方法能够来解决。所以可能你说你成绩不好怎么办？跟妈妈说我要补习，对不对？然后妈妈爸爸说你也要补习。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补习并不能够解决 所有学生的问题，有些孩子补习完了还是很糟糕，所以父母觉得人生很黑暗，完蛋了，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希望了？那当然你说啊，我还可以有能力，我可以找新的工作，找新的女朋友，我可以处理人生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靠自己能够来解决我们各样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会靠别人，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有的技能，有一些人有的专业的知识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会寻求这些人的帮助，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生病，我们当中如果不是医生，包括医生自己也都不会医自己，对不对？都会找别人能够来医你，对不对？所以医生他可能有一些的专业的技能，他能够帮助你。当我们可能在一些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其他的公司合作，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的其他的公司会，所以很多的困难我们也靠着别人的能力、别人的知识、别人的技巧能够来解决。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靠别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你说你人生有没有靠过别人呢？一定有的，对不对？我不相信说我这辈子从来不靠别人的，说这句话的人其实他是一个不喜欢靠别人的人，但是他还是靠别人。你出门你还是要坐巴士，对不对？你自己开车你还要去加油，对吗？难道你加油都自己加？难道你说我靠自己，好，我自己加，那油哪里来？你还是靠别人去提炼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么就靠自己，要么就靠别人。但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总会来到我们人生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别人也帮我们解决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人生真正黑暗来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解决呢？所以有一句名人格言，他这样说，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所以有一些人在人生的黑暗来到的时候，他说我只要坚持，我只要坚持下去，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黑夜的尽头就是黎明。是的，这是一句很好的人生的格言，确实帮助了一些的人走出了人生的黑暗，但是他可能也只是一个心灵的安慰剂。什么叫做心灵的安慰剂？所以讲说心灵鸡汤啊，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黑夜的尽头就是黎明要来到了。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懂，对不对？你信吗？你完全相信这一句话吗？所以这句话有可能成立，有可能是不成立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怀孕很多次，而且很多次都流产了。有两次呢，真的是她人生很黑暗的时候，胎儿基本上已经到了六个月的时候了，然后突然就停止心跳了，也不是什么他去出现什么意外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胎儿的心跳就停了，所以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黑暗。但他可能心里有一个意念，就是我要坚持生，黑暗的尽头可能就是光明，我这次不成功，我下一次就成功了。所以他去看医生调养身体，他坚持他真的生了一个孩子他生孩子的时候，哇，全家很开心，全家真的是很光明。但是我问的是，是不是所有想要生孩子的姐妹都说我坚持生，我坚持生一定可以生得出？我们知道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它不成立的。那么另一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我们都生过病，对不对？有时候你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哇，那个医生很好啊，那个病他是专家，他那些人去医好了，那么他去医好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去了呢医不好。所以当医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讲，我就是那个不幸的那一位啊，我的人生都是黑暗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所以我们知道这句名言是有时候成立，有时候不成立的。那么最后我们才来讨论为什么它有时候成立，有时候不成立。那么我们这一期在想的是，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想要走出来，但为什么我们走不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 当你面对问题，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你想过我要走出困难，我要走出我人生的黑暗，但你有想过为什么不能够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我们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向光明。就是一个不知道光明的人，他是不可能走出人生的黑暗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黑暗当中进行的。而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好的。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事情的时候，他常常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到的。我们想说一个人想找东西啦，你会开着灯找东西，还是你会暗暗的找东西呢？很明显的，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同工来开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开门，对吗？开门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开灯。我们现在可能很厉害了，现在我可能来到楼下，我就自动用手机开灯，或者时间到了设置了它自动开灯。但是它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光明当中。所以如果没有光明，不知道光明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黑暗当中。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的经历，就是我们掏钱包的时候，或是我们往口袋里拿东西的时候，我们的那些一块钱啊、5毛钱啊、2毛钱、1毛钱的硬币会掉下去，对不对？有时候你在房间里掏，你掉下去会掉在床底下。当掉在床底下的时候，正常你第一个反应是你先蹲下来，然后用手摸一下床底，诶，摸不到，对不对？摸不到，你摸到什么？你摸到你的头发，你摸到那些长期的那些灰尘。为什么摸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其实床底对我们来说是黑暗的。如果你真的想去把钱一块的硬币找出来，你就会趴在地上，你可能就会拿起手电筒用你手机里面的那个Torchlight 的功能一照，诶，一块钱在那里，你就把它捡出来。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光明的话，其实我们怎么做，其实我们都是黑暗的。瞎子摸象的道理我们听过很多遍。瞎子为什么他们的判断错误？因为他们是在黑暗里面他们去摸的，他们不是在光明里面去摸的，他们是看不见的，所以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我们就在黑暗中行，我们在黑暗中所做的一件事情其实都会错误的。可能有时候你会说我很幸运我做对的。是的，但是那个只是你很幸运，你做了某一些对的事情。但是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幸运两个字来解决吗？你可能说读书幸运，你可能说工作幸运，你可能说你的找女朋友男朋友幸运，你可能说你的家庭很幸运你可能说你很幸运能够来到这样的一间教会。但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能够幸运躲过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幸运躲过死亡的。其实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来教会，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永生，这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幸运，乃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接下去继续思考的是，那么既然人不知道光明是什么，就走不出黑暗，那么真正的光明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12节。有圣经的就跟我一起读如果你没有你就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爱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其实这节经文它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光明。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是世界的光。对于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知道，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我们能够敬拜上帝，我们能够拥有生活当中的一切美好， 我们或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因为我们这些人我们是跟随主的。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可能一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的，你说耶稣是世界的光，这是你第一次听到的，怎么可能一个人他是世界的光？所以只有两种答案，一种他就耶稣就是胡说八道，要么耶稣他就真的是世界的光。但是我们先来分享这一节经文，他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重点，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背后是什么？他背后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光，就是人生命的光。而当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其实是黑暗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人在世界上寻找光明，我们却一直找不到。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了，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以为找到了，但是当我们人生来到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也不是。所以我们都会发现过去很多的理论都被推翻了。我们知道人追求理性，人追求自由，人追求民主，人追求知识，科技知识，医学知识，还有现在的网络。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东西都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但是我们一直追，我们一直追，我们一直追，我们追到有一天我们会很累。为什么会很累？那是因为你所为了追求的这些自由、民主、科学、知识，这些都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你的盼望，都没有在你真正黑暗来临的时候能够解决你。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认为人生可能就是吃吃喝喝，有些人认为金钱，有些人认为权力，有些人认为享受肉体的满足，但是这些都不是生命的光，这些很快都会过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我们生命的光，当作我们的光明，我们一生去追求，但是我们到了最后我们却发现不是。所以有一些人到了最后他才会醒悟过来。所以我们华人又常常听啊，人什么时候才醒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死，他才醒悟过来啊，我这一生究竟是活得有价值，还是白白过了一生。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听到很多人到了年老的时候都会跟你说我没有用了，很多人到年老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人生在世一切都是空。所以当他们在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感叹，他们啊，人生就是这样，他们很多很多的叹息，他们说总有一天我要赤身而去，我年幼的时候我赤身而来，我年老的时候我要赤身而去。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人最后的那一口气其实是人生最后的叹息。我不懂你有没有一些经历，就是你去看到那些临终的病人或是临终的老人，他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正常是什么？正常是他们大声吸一口气，然后就没有了。所以有些人就通过其实人生最后一口气啊就是叹息啊。是的，如果我们看不到光明的话，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口气其实就是叹息，我们人生最后一口气其实就是黑暗。但今天我们有答案，今天我们有答案，我们知道什么是光明。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宣告。从来没有一个伟人，一个甚至任何的一个宗教领袖，他能够这样说，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讲出我就是世界的光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这世界的主，他是创造这世界的光。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圣经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圣经的第一章的前面几节，他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也给了这个世界上有光。当然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这些的光，对吗？所以这就给我们有答案。但是耶稣基督他所给的不单单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得见的光，其实耶稣基督他也给了我们人眼睛的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是看不见任何光的，他任何感应到光都感应不到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些眼睛看得见的人啊，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能够感觉到什么，有光源，对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或者完全失灵的人，他们是感受不到任何眼睛所能感受到的光。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让他去希罗亚池一洗，他的眼睛就看见了。其实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是一个再造的行动，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神用泥土所造成的，然后就吹了一口气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其实人的眼睛，其实我们知道也是神所造的。我们知道人能够做到吗？你说现在啊，我们知道牧师很厉害，好，牧师很厉害，我们也去和泥吐唾沫和泥抹在你眼睛上，你要吗？你也不要，对吗？那好，那有功效吗？没有功效。因为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而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创造生命的神，所以他有能力使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能够重新能够看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想，牧师，我们做牧师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说，我老花，我有青光眼啊，我有散光啊，我有白内障。其实我们做牧师的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为你祷告，对不对？当然我们会建议你去看医生，但是如果耶稣他在，如果耶稣他要，耶稣就能够使我们能够重见光明。这个就是耶稣他能够给人的眼睛有光。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能够打开人心灵的光。我们知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能够看见，而且他看见了之后他能够来跟随耶稣呢？其实就是他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对吧？所以当他医好了之后呢，法利赛人就来问他，法利赛人说，谁把你给医好的？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说，是耶稣他和泥在我的眼睛上，我去洗我就看见了，对吗？那法利赛人说，这个耶稣啊，他是罪人啊，对吗？而且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啊，他不是，对不对？但是这个瞎子他说了一些的话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个瞎子在第九章的时候第三十节，我再来读给大家听，他怎样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呢？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个瞎子他眼睛开了之后，他知道耶稣他是神，只有耶稣，只有神才能够使人的眼睛能够来得开。这个就是他心灵的眼睛开了。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瞎子的眼睛开了，那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样？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他不相信耶稣是创造主，他不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他不相信耶稣能够开瞎子的眼睛。他说耶稣是罪人，是生在罪孽当中的。但是真正的谁是 生在罪孽当中的，谁是真正的罪人，谁是真正的心灵的眼睛没有开的，还在黑暗当中的，是瞎子心灵的眼睛瞎了，还是法利赛人的心灵的眼睛瞎了？其实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在传讲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跟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领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世界的主，耶稣基督能够使瞎生来瞎的人得看见，能够使瘸子起来行走，能够使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这个瞎眼的人他看见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件事情，真的只有耶稣他是神，他才有可能做到的。所以其实这段经文他也在告诉我们，人对福音，人对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两种反应，一种就是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另外一种就是完全的否认耶稣他不是世界的光，他也不是生命的光。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世人不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座很多慕道的朋友你在寻找的，为什么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一直都告诉我耶稣是神，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我却不信呢？有以下的几个答案，为什么我们人不相信。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很多人认为耶稣的故事是一个神话，所以我们不信。哦，耶稣跟那个封神榜一样是一个神话故事。那第二，我们耶稣信耶稣是迷信啊，是没有知识没有理性，所以不信。为什么有些人不信耶稣呢？因为他说耶稣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也只不过是个伟大的一个宗教领袖。我不信，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信仰，而且我的那个宗教领袖其实也是伟大的教主，所以我不要去信你那个耶稣，你们认为是伟大的教主，我信我的就好了。第四个原因呢，很多人会说信耶稣是软弱人才信耶稣，我很厉害我很聪明我很有钱我现在还年轻所以我不要信。第五种呢，第五种可能有一些人他说等我年老了我才来信，信耶稣呢得永生，得永生那以后的事啦，等我老了要上天堂要死了我才来信，对，所以等老了再说。这些是这几个原因，都是我人不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是救主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原因，一个人不信耶稣他可以挤出十个理由，他可以组织一百个理由，你就是邀请他一百次他还是不愿意来，他总会告诉你我有这个事情我有那个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来。但我感谢上帝的是，可能今天早上在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你就是被你的朋友被你的亲人邀请了很多次，今天你来了，今天你听见了耶稣是世界的光。而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要去想，对吗？因为圣经说了，因为讲台说了，因为你的朋友他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你不要让你一直心灵的眼睛处在瞎眼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眼睛我们是看得见，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可能一直处于瞎的状态。什么叫做我们心灵的眼睛处于瞎的状态呢？就是我们没有去想，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处于眼瞎的状态，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其实他如果好好去想耶稣为什么能够行出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他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一个答案，耶稣他真的是基督，真的是弥赛亚。因为这个生来瞎眼的明明已经看见，已经得看见的，对吗？但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不信呢？所以有些人就解释法利赛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因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当耶稣起来教导的时候，耶稣的教导比他们的教导更好，所以威胁到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要信耶稣。这种答案当然是对的， 但是我们知道罪背后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听了耶稣所讲的，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去想，他们没有去想为什么耶稣能够这样做，他们只是一味的反对耶稣，他们一味的反对耶稣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法利赛人才是真正的罪人，法利赛人才是真正生在罪孽当中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有一些人，他会跟你说不要跟我传耶稣了，你跟我传耶稣我就跟你不要做朋友，就没有朋友好做了。所以他就反对反对反对再反对，他不信不信再不信。所以你知道这种人他不去想，他永远都在黑暗当中，他的心灵永远是黑暗的。那么我们在思考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从黑暗中走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光，他看不见光在哪里。那你要继续再去想，为什么一直有人在对你说耶稣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其实我们从圣经到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传的福音，包括你来到教会你所听到的，人家都在告诉你耶稣他是主，他是光，他是你生命的帮助，他能够担当你的一切。其实如果你好好的去听了想了，我相信你也会得出一个结论，耶稣他就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那么现在来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想了，你得到了一个似乎耶稣就是世界光的答案，耶稣就是你救主的答案，那么现在要问的是，你愿意走向耶稣吗？如果你愿意走向耶稣，你就是走向光明。这就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不单要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接下来做的下一个行动，我们就是跟从耶稣，我们就是走向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光。在前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大家，就是黑暗的尽头是光明，这句话为什么有时候成立，为什么有时候不成立呢？其实不成立的原因是因为人不知道是耶世界的光，所以他完全活在黑暗当中。我们假设说你去爬山，或是你去哪里你突然之间摔倒，你进到你被一个很黑很黑的这个山洞里面，你就昏迷过去了。所以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四面一片的黑暗，然后你想啊走啊，你恐惧害怕，你看不到任何的光，你说我就是死定了。当你看不到光的时候，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你死定了。但是当你看见光的时候，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这句话是成立的。所以这句话什么时候才成立？黑暗的尽头是光明，除非你看见光明。在我们人生黑暗的时候，除非你看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是你生命的光，你才可能走出来。我们假设说现在你也真的是掉进山洞里面了，但是你说我要慢慢找，我不要慌张，我不要紧张，我要去思考究竟我是怎么跌下来的，究竟我既然有个洞口跌下来，我应该可以从那个洞口出去的。所以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好几个小时，可能你一天不能，你两天，你竭尽全力，你就像要找，你一直摸摸摸，你就是想找到那个光。突然你看到了那微弱的光，当你看到那微弱的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朝着那个光往前走，你会朝着那个光往前爬，因为你看到了希望。这个就是黑暗的尽头为什么是光明的，因为你看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能够看见，为什么看见，为什么成为光明的？因为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往前走了。在2018年的6月23日，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泰国有一队的少年足球队，有一个教练跟他的12个少年足球队的人，他们进入了一个睡美人的洞去探险。 但是因为下暴雨的原因呢，他们就困在那黑暗的洞里面。他们活在那黑暗的洞里面九天，他们完全在黑暗当中，没有食物，没有食水，其实等待他们的基本上是死亡。但是在第九天的时候，有三个英国的潜水员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头上的那个灯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的喜悦，他们的那个盼望，他们活的那个希望，他们出现了。而接下去的整个拯救行动又花了几天的时间，但是那个拯救行动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潜水员要这些的少年人配合，因为只有在少年人愿意配合的时候，才有可能把他们拉到洞外面去。所以少年人要配合吗？少年人要配合，他们才可能从那黑暗的当中走出去。如果那少年人不配合，如果那个教练不配合，他们永远都走不出去那一个黑暗的洞里面，等待着他们就是死亡。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朋友告诉你，今天讲台也告诉你，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耶稣他也是你生命的光，耶稣他也是你心灵的光。你愿意走向他吗？你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要死在罪中，我要相信你，我要重新有了光明。你会发现当光明来的时候，你内心的喜乐盼望让你非常的满足。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来到新加坡工作，他来的时候只有21岁，当时候他还没有相信耶稣，他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憧憬，他想要来新加坡打拼，盼望自己能够有锦绣前程，能够发达能够光宗耀祖以后有一天他回去。但是他来到新加坡之后，他感觉到人生有很多的黑暗面。他说我寄人篱下，他说我英文不好，他说我学历不高，他说我来到这里被嘲笑，他说我在这里被歧视。他说他去到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同事说，你就好好打工吧，你不要努力什么了，因为你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即使你付出比人家3倍的努力，你得到的机会还是一点点。但是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不信，说怎么可能呢，我这么年轻才21岁，我拼，他真的拼，他真的比人家付出2倍3倍的努力。但事实证明，确实他得到的机会只有一点点，但是就是到这样，他这样拼命，他也把他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他累到不行了，他身体出现问题了，然后他又看不到希望了，然后他还是不放弃，因为他有一个什么心智，他有一个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的那个心智，他继续坚持，继续坚持，但是他坚持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好结果，他的身心灵都全部垮了，他得了忧郁。但是有一天有人带他去到教会，当他听到耶稣是他生命的光，当他听到他人生的黑暗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走出来的时候，他跟随主，他走出来了。他说他信主之后呢，他是喜乐，他是平安，虽然他继续的在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开始在教会服侍，但是他以前的困难过去了，而将来对他来说的就是光明。所以他现在他害怕的不是黑暗，他现在害怕的是什么？他说他不小心如果他离开主怎么办，所以他不停的一直在跟随主敬虔的生活。所以在座的弟兄们，如果你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要坚持，你要跟随主，因为他是光明的。在座的姐妹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当中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上帝是爱你的，上帝的话是真的，你要相信他，他是你生命的光，你跟从他，你就不在黑暗里走。愿上帝能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为了我们在座所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在黑暗里面，没有盼望。但自从我们遇见你，自从我们听到主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我们生命光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回应你，以至于我们一生到现在，我们能够来跟随你，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真的为了在座的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可能还不认识主，但是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就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引导感动，让他们真正的晓得你是他们生命的光，他们只要跟从你，他们也不在黑暗里走。主啊，我们确实的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的黑暗，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的黑暗，但只要我们决定能够来跟随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光明，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能有盼望，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喜乐与满足。主啊，愿你施恩赐福，愿你的救恩，愿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